在不停地运转，时光匆匆，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？是耳机里循环播放的一首歌，还是和二三好友一起去咖啡馆，听着唱片机里时光的旧音乐？我怀念那个夏天，和喜欢的人在沙滩边漫步，在周末和爸妈一起吃一锅热腾腾的火锅，那是烟火时光里最美好的记忆。愿我们的青春都向阳而生，永葆热爱。每晚22:00-23:30，青春印记，你的独家回忆。
青春调频与您共享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天到每周五22:00-23:30为您直播的晚间节目《青春印记》，我是今晚的主播小歪，很荣幸在此和大家相遇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，当然如果你们有想要分享的故事，也可以编辑内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，还可以微信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找到并关注我们，或者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，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。我曾经呢想过很多很多次，我的第一次青春印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我想过很多内容，但是最后我决定做一期我的自我介绍吧。我有那么多的专栏，做了那么多节目，主播小歪通常都是在这些节目中和大家交流的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期节目中好好的介绍过自己。于是在我的第一次青春印记，我有了这个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播小歪。 小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其实我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。有时候我是很倔强的，有时候又是很摆烂的。很多时候我都会震惊于自己的强大，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压倒我。而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太过脆弱，太过敏感，总是令自己陷于一些困境当中。但是回顾过去走来的每一步，那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了今日的我。我还记得在审节目的时候，婉婉和满月都说，小歪看起来虽然小小的一个，但是好像总是拥有无限的能量。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会想，为什么我遇到的总是苦难呢？有时候，这么强大的能量并不是我所希望的，而是一些东西强加在我身上赋予给我的。所以我想，我只能坚强，因为曾经的我也有一双伤心的眼睛，里面总是充满泪水。在初中时候的我，自卑又腼腆。那个时候的自己瘦瘦的，小小的，个子也不高，皮肤也有点黑，眼睛也不大，好像也没有挺立的鼻梁。而我的室友呢，她被誉为校花，经常会和我同行。于是那段时间的我，真的很害怕别人的目光，那种打量着目光，那种打量着的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，我会控制不住自己脑子里面产生最邪恶的想法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和校花走在一起呢？明明他看起来这么的普通，似乎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变得非常非常自卑，因为校花的身边从来都不缺朋友，所以他总是会在去教室的路上遇到他的好友和他交谈。而在这个时候的我呢，就会一个人站在边上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干些什么。我在想，我应该走吗？还是在原地等他呢？他会不会觉得我在原地等他是在偷听他说话，很不礼貌呢？可是如果我不等他，是不是也会让他多想？于是我只能一个人干站在那个地方等着，迎着周围所有人的目光，一次一次的打量着我，就像一把锋刃的利剑在我身上划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迹。所以在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了容貌焦虑。那个时候觉得自己不够白，不够漂亮。轻轻 与此同时，我就在初中开始学习化妆，学习买各种护肤品。结果因为这些化妆品对我来说太过于刺激，所以让我的皮肤受到了伤害。所以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畏惧结交朋友，非常讨厌和陌生人交流，开始拒绝一切的肢体接触，尤其是男生，因为那会让我生理不而且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班级也是有一种氛围，大家好像似乎都并不是很喜欢夸奖别人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夸奖，这让我觉得我真的很差很差。然后呢，我就上了高中。虽然我不会主动和别人交往，但是只要和别人拥有了一段联系，我就会很热情地付出，会去信任别人，因为我总是不愿意用最坏的想法去揣摩一个人。准确的来说，是我会认为每一个人经历过这么久的一个素质教育，每个人都没有恶意的想法。于是呢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我又狠狠地摔了一跤。在我第一学期的时候还没有分班，和我当时的室友发生了一些矛盾。当时我是我们寝室的寝室长，我会主动的为他们准备生日惊喜，主动倾听他们的烦恼，想要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心。可是后来我知道我能做的真的很有限，我不是人民币，没有人会喜欢我，所以当时其中的一个室友，也就是我的同桌，突然之间开始冷暴力我。他的手段非常非常的明显，明明上一秒还在和别人笑脸颜开的说着话，下一秒我问他在说什么的时候，他就会突然沉默，然后抿着嘴什么也不再说。一次两次，我总是安慰着自己不要多想，或许他只是不想告诉我， 或许这是什么隐私，我不能听。可是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敏感的问题了，而是它表现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明显。于是我去质问他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他说是因为我经常叫他出去玩。我的这一个室友呢，他在高中的时候每天都非常非常刻苦的学习，可是他的成绩还是很不好，每天学到都有点抑郁，都有一些压力很大了。所以经常下课的时候，我会拉着他的手，让他一起和我出去吸吸空气。但他告诉我他并不想那样做，可是我强加的想要带着他出去。那个时候的我真的很委屈，因为他说不喜欢出去玩，我只叫过他一次，他也只答应过我那一次。所以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，是站不住脚的。后来他的这种冷暴力越来越明显，作为同桌，他总是会不经意之间的不和我说话，然后呢又和别人说话。那段时间的我都在想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我的某句话给他带来了什么伤害吗？还是说是我做的哪件事让他不开心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对我呢？直到后来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，那仅仅是因为嫉妒。那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遇到这种情绪，让我无法理解，同时冷暴力也对我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伤害。因为那个时候在班上我的成绩比较好，而且我不是每天都很努力的学，我是玩的时候玩，学的时候学，寝室关系呢也挺好的。所以在他看来，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嫉妒我，但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在很赤诚地面对他的时候，付出我的真心的时候，被他践踏了。就这样我忍了很久很久，终于在一次的寝室里面我爆发了。那天在寝室里面我说话，其他所有人都有在回应我，只有他没有在回应我。我问他，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如果有什么不喜欢的，我做错了什么地方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会承认，我会改变。可是你觉得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对我真的没有错吗？他听到我的质问，他居然哭了。而我也因为太过委屈，在那个时候流下了眼泪。之后呢，我一个人去草草散心，我的朋友追了上来安慰我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问他，真的是我的错吗？是我做错了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于是我告诉自己，下一次不要再这么愚蠢了，不要再对别人这么热情和主动，因为热情和主动会为我带来不好的结果，而我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结果。这一段感情让我明白，有时候太过于短暂地产生一段联系，无论是友情也好，爱情也罢，都会因为不够了解彼此，最后带来苦果，还会觉得对方是不是变了，并不是一开始的模样了。可其实你从未了解过他。于是我开始收敛自己，从一个外向开朗的人 变成了一个慢热又迟钝的人。其实我知道这是一种弱小的表现，我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很胆小的人，我总是没有太多的勇气去面临一段失败的感情为我带来的伤害，所以我选择了逃避。可是我又总是心软，总是太过于善良，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。很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都会质问自己，是你的错吗？是你做错了什么吗？因为太过善良，总是把各种各样事情的原因归咎在自己身上，各种内耗，最后伤害了自己。在高二的时候，我们分了班，我的一个室友因为乱传话，让一个女生误会了我，和我产生了纠纷。这个女生呢，她也同样拥有着抑郁症，她很冲动，直接就找上了我，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她。我很无措，因为我根本不记得我这样说过她。我在想，是谁告诉她的呢？在我们班上认识我和她的人就那么几个，其中有几个人呢是男生，有几个是和我玩得特别特别好的朋友，而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室友。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怀疑他，但是我没有放任自己瞎想，我选择去询问他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做的，我这样平白无故的冤枉他真的很不好。于是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对那个有抑郁症的女生说了什么？他说，不是我，如果是我的话，那个女生肯定都来找我了。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，为什么他要知道那个女生会来找他呢？不过我没有多想，我选择了相信他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么对我。但是可笑的是，那节晚自习还没有开始多久，那个有抑郁症的女生就来找她了，说明我的信任被辜负了。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太过愚蠢，太过善良，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我也没有选择继续怀疑她，而是相信她。因为那个抑郁症的女生处理这件事情很极端，直接在下课的时候把我叫到了楼道，带着一堆人围着我质疑我这个事情。很多在楼道经过的我的朋友就会来问我，是不是那个女生欺负我。回到寝室之后，我就吐槽，我说这个女生还害怕别人说她欺负我，那她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来堵着我呢？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，对他的吐槽我都在寝室里，因为太过于生气，忍不住悄悄地在寝室里面说着。第二天那个女生就气冲冲地跑过来质问我，她给我看聊天记录，她说我为什么要说这些话。我一看，原来是我那些话的录音。看到那个聊天记录的时候，那个头像就是我的室友，那一瞬间我好像什么都听不清了。我在想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这样辜负我的信任？我知道那一瞬间， 我知道那一瞬间有很多东西崩塌了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知道我不会再轻易交出我的信任了。
真的希望你能理清，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，只是不轻易眼神。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东西，你的不坚定。你和我
之后呢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，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女生，我的室友，我自认为关系还比较融洽的朋友，背叛了我。于是我给班主任说他私藏手机没有交，给我录了音。我当时真的很愤怒，可是现在看来我的班主任也并没有处理好这件事，因为我的室友在两头传话，煽风点火，导致我和另一个女生之间的矛盾非常的激烈。可事实上我和她之间的矛盾都是因为误会，但是我的班主任告诉我，有时候吃亏是福，能吃那么一点亏是很正常的，很多人都会吃很多亏，可能那个时候的我就很倔强，我很不服气，不是我应该吃的亏我为什么要吃呢？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吃这个亏呢？后来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一直被我们班上流言蜚语所困扰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事情的全过程，他们只看到了我告发了那个女生的结果。他们会想，为什么你自己的室友也要去告发他？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都在背后悄悄地骂我。直到高三那一年，直到我的高中快要结束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在背后偷偷骂过我很多很多。他们说我很绿茶，说我故意的去找老师，可是谁又能看到在那一次事情当中我经历的伤害呢？甚至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玩得比较好的一个朋友，他在高二的时候也因为这件事情很讨厌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个录音并不是我的室友传出去的，而是当时他觉得很好笑，录下来发给了他的朋友，而这个朋友呢，正好就是那位有抑郁症女生的同班同学。 那个女生可能也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把这段话的录音转发给了那个有抑郁症的同学。事后呢，那个同学觉得很对不起我，因为他觉得如果不是他转发那条录音，就什么事都不会有。于是他抑郁了，他选择了休学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甚至会因为他的休学而感到有一点惋惜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我那个室友很好的一个朋友。可正是因为他的休学，导致身边人对我的言语攻击更加的多了。直到高三的时候，我的朋友才告诉我，因为当初的事情，他们认为是我把那个女生逼到休学了。然后那一瞬间呢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我身边有这么多人讨厌我，是因为这一件事情。我顿时觉得百口莫辩，我也很委屈，很委屈。如果因为他休学了，却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那我的伤害谁又能看得见呢？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抑郁症，我没有自残，没有自杀，没有休学，所以所有人都看不到我受的伤害呢？我当时真的很不理解。我朋友说，可能那个时候我室友做的事情也只是一时兴起，而他朋友做的事情也是一时兴起。是呀，每个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都有自己的原因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那我呢，作为受害者，我反而要被别人攻击吗？如果错的不是他们，那错的是谁呢？是我吗？我不明白。时至今日，回过去看我经历的这些事情，我依然无法释怀，依然会很讨厌那个同学，因为他给我带来的伤害真的是无法抹灭的。但我也不知道能怪谁，因为太过善良，我总是好像能够理解每一个人的立场。可能于他们而言，他们做出来的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的伤害，那么的大。但是对我而言，那几乎毁掉了我整个高中。在高三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说，告诉我这个言论的时候，告诉我所有人都认为那个女生是因为我而休学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那么伤心过。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的本意，我从来没有想要因为我一个人 去伤害任何一个人，我只是想要保护自己。明明我才是受害者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来怪我呢？一直到今天，看似我能很平静地说出这段话，可其中经过的苦痛，只有我自己才知道。也正是那个夏天，我患上了抑郁症。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想不明白，可能是因为有太多事情不知道怪怪谁，所以怪在了自己身上。我能理解每一个人，可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我自己。最开始得抑郁症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很麻木，每一天好像都是一样的，甚至那一段时间的记忆都已经消失不见，每天都是重复，沉沦在自己的世界当中。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，我的朋友说，有一段时间我本来和你玩得很好的，可是那段时间我叫你，你都没有听到我，我和你说话你也不理我，我觉得是你不想和我玩了。但是我告诉他，不是的，那段时间的我太过麻木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他说的这些我完全没有印象，我脑子里只有我们窗外的那片天空，我老是看着那儿发呆，老是想着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事儿，然后想着想着就流下了眼泪。真正意识到自己患上抑郁症的那天，是因为我第一次产生了抑郁症的想法。那是在一个夏天，那天晚上因为什么哭了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我知道当时真的很难受很难受。以前的我根本不能理解那些所谓抑郁症的人为什么会想要伤害自己，可是那天的我终于理解了这样的想法。那天我哭了很久很久，大概有两个多小时，一直哭到我喘不过气，感觉心口很重，像是有一块尖锐的石头狠狠地刺在那里，我觉得好痛啊，真的是太痛了。我当时想，要不我去找一把刀吧，我在自己的手上划一下，手上痛了，心可能就不会痛了。也就是从拥有那个想法的那一瞬间，我知道自己病了。因为我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从小学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告诉我们，生命只有一次，这很重要，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超越你的生命。 可是那是第一次，我把我的生命抛之在脑后，只是因为太过于痛苦。在察觉到自己不对之后，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我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，我不希望我一回想我曾经的青春，曾经的岁月里面都是痛苦。于是我开始学会自爱，不过走这条路真的太久太久了，从初中一直走向了高中，整整六年的时间。那段时间的我会为自己买一束花，当我感到压力大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小歪，你很值得，你值得拥有这些美好的事物，不要害怕，就算所有人都不喜欢你，还有我，还有我自己喜欢着自己，而我永远是那个最爱自己的人。除了自己的安慰以外，还有朋友的陪伴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我的朋友从初中一直陪伴到了我高中，他们见证了我的每一个时期，见证了我的开心不开心，闪光和我的伤痛。也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陪伴，才让我走出泥潭。现在回想着我的青春，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美好，比如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分班了，最开始很不舍，可是在新的班级我第一次获得肯定。在那个班上，班上的同学老是说我很可爱，说我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说我长得也很可爱，这让一个一直否定自己的人，一直自卑的人，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有价值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也会揣测他们是不是只是说的好听，只是为了哄我开心呢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当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。然后呢，我就来到了我们电台。其实最开始来到电台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忐忑。电台对于我而言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。因为在初中，在高中，我都是校园广播站的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只想要加一个部门，那就是广播站。那是我在痛苦的生活中一段闪光的瞬间吧，它确实在治愈着我。我不喜欢展露在人前，可是我希望有人能读懂我，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传遍校园，希望有那么一个地方，让我开心的时候可以在，伤心的时候可以在。所以我来到了电台。刚开始入电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电台真的非常非常严格，比我们高中的还严格。可是我想留下来，因为我想要有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。但其实我的骨子里 也还是那个脆弱又懦弱的女孩。当时在三期的时候，我的压力真的特别特别大，每天除了上课，还有背不完的稿子，录不完的小样。其实最开始我根本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是直到压力太大，我再一次出现自残的想法时，我感觉我的信念崩塌了。我真的很害怕，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惶恐。我想如果我接下来还在这么大的压力中继续生活下去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，但那不是我想看到的，也不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想看到的。于是在二期的最后一个阶段，我上机的时候，第一次上机的时候，我看到师姐们在我的名字上，在那个文件的名字上命名了我。我当时想那就到这里吧，在电台我也总算留下了点什么，至少我的名字曾经在这个文件上。但是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内心的不甘心。但最终恐惧还是打败了我，我去跟婉婉说我有点想离开了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我真的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小女孩，因为我觉得我从始至终想要的应该只是一个肯定。我给婉婉说我想离开的时候，婉婉非常强烈的非常坚定的告诉我，不，你不能离开。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一定会留下来的，三七，因为婉婉给了我底气，我知道我最后做的这些所有事情不会是白费功夫，我知道自己一定能留下来，所以我坚持了下去。曾经的我可能会觉得用这样的手段很不耻，但现在我可以开怀地告诉所有人，我也很庆幸那个时候自己没有离开，也很庆幸今天能在青春印记和大家相遇。在那之后呢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治愈着我，我们电台的每一个人，以及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，还有我的朋友，一直陪伴着我这么久的朋友。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很容易满足的人，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，我觉得自己很开心，我拥有了友情，拥有了爱情，我能够拥有那么多人和我有心与心的接触，能够有人懂我，有人陪伴我。于是我就经常老是喜欢在朋友圈里发一些我的恋爱日常。我的一个朋友在有一天告诉我，他说我觉得你真的好幸福，你最近真的很幸福。我最开始看到你那么幸福的时候，我想我也好想要像你一样幸福，我真的好羡慕你。可是后来我一想，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是你值得的。他说我的好朋友，你也应该幸福了。
足りなくて。
那一瞬间，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。我想，是啊，走过了那么多那么漫长的路，那么多困难，也终于轮到我幸福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是前所未有的满足，我很庆幸我的身边能有这么多人陪伴着我。其实做这一期青春印记的初衷是，我想好好发泄自己，因为最近的压力真的很大很大。自从我上任播音部部长以来，总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其实呢，我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摆烂的小女孩。在没有事情的周六和周天，我通常都会选择哪一天出去玩，然后再哪一天睡觉。我不希望会被任何的事情打扰，所以我总是会提前的在周六和周天之前把所有的事情给做好，因为我想独属我的周末。但是我发现当了播音部部长之后，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愿望基本上是不可能了。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会找上我，无论是谁犯了错，第一时间都会找上我。每天眼睛一闭一睁，就是播音部成员犯的错误。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崩溃，我在想，哎，真的好累呀，为什么我要管这么多。虽然满月在假期的时候就问过我的想法，但其实我当时也有一些抗拒，可是满月说他坚定地选择了我，我想我也不能辜负他的信任。我想我应该拥有勇于挑战的勇气。我想没关系，再怎么糟糕的事情也不过那样了，我应该可以，我一定可以。那么多路我都走过来了，还怕这现在的这一点困难吗？婉婉在她的青春印记里说，小歪最近经历了一些事，我暂且把它称为成长。这一段话对我影响真的很深很深。当我觉得很多事情烦恼着我的时候，当我觉得自己很崩溃的时候，他再一次的肯定了我，肯定了我的付出，哪怕是那么焦虑那么忙的情况下的付出，但是他也看到了我的成长。于是我又拥有着勇气，因为我想再糟糕也不过那样了。当自己一个人挑大梁的时候，难免会觉得孤立无援，难免会拿自己和别人比较。我总是想，自己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？和婉婉他们相比，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缺点，而他们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，都是我遥不可及的。比如说婉婉吧，虽然她有时候比较优柔寡断，但不可否认，他真的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。他可以用他真诚的语言劝解我，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大一的小朋友留下来，留在电台。但这是我做不到的，因为我总是词不达意。他能够 把我们和他的关系处理得很好，但我也做不到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，我很逃避去和别人接触，哪怕是我们大一的小朋友，我也很害怕自己受到伤害，或者说我已经失去了如何去和别人交往的能力，我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别人来敲开我的门，虽然我知道这样确实很不好。于是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我想我应该从那扇门里走出来，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了，因为现在我要面临的东西真的很多。在满月身上，我也觉得他拥有着一些我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。他很温柔，很从容，我觉得他就像睡在水中央的一朵温婉的睡莲，你看过去一定会看到它的光芒，无论是多么漆黑的夜晚。它就是我一直想要成为的，一直称赞的那种既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。满月总是对我们很宽容，当我们犯一些错误的时候，他会先来提醒我们，所以这让我老是反思，自从自己上任以来，我是不是真的太严厉了，太过于狠厉，所以导致所有人都怕我，所有人都不喜欢我。我在想，是不是自己还不太会去处理人际关系，或者说还不够勇敢，一直站在师兄师姐的背后，遇到问题就去寻求他们的帮忙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怎么解决，而当事情真的落实在我的手里的时候，我又会无措。和他们比较起来，真的可能会有很多的不足，甚至在这种压力下，我也曾经质疑过自己，这样真的对吗？可是我明白，我问心无愧，我从来没有因为特权去针对过任何一个人，我从来都是就事论事，在我心里有一套应该循则的标准，我认为对，那就是对；错，那就该罚。虽然我知道，就连法律也不是那么的不近人情，所以我也在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想法。有时候我也想，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，不要给这一届大一的小朋友太多的威严。这也不是我的本意，不过坐在这个位置上总是有很多身不由己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真的很重要，我能和我身边的朋友沟通，和我的爱人沟通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和陌生人之间进行一个良好的沟通，因为我所经历的那些事情，我所遭遇的过往，都让我的心里筑起了一柱很高很高的墙，我总是有防备。阿强他们也说，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 总觉得我很文静又很严厉。文静是因为我不敢主动的去交往，而严厉是因为我一直为自己制定了一套准则，一个标准。我认为错的事我绝不会去做，认为对的事我也会很谦卑的去做。在师兄师姐面前，我觉得尊重是一个首要的点，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从来不敢放肆，不敢过多放肆。在值班的时候，可能其他人已经在偷偷的玩手机，或者是在做一些无关的事情，但我不会，至少师兄师姐在的时候我不会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会不尊重他们。在师兄师姐点评的时候，我不会去和别人讲话，因为我觉得倾听也是一种礼貌。正如南初所说，我的心中有一套标准，我认为对的事情我会去做，我认为不对的事情我就会告诉你我觉得那不对。可是后来我也想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己所欲也勿施于人。或许我认为对的东西别人不这么认为，我没有办法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。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呢，我会根据我们的台规来进行一个惩罚。曾经我询问自己，如果说走一条路是孤注一掷，注定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你，你还会去走吗？我希望有人能够理解我，希望有人能够懂得我的心绪。可是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个事情，因为我从来不愿意打开自己的内心，我一直都很有防备，好像自己从来没有勇敢过。但是我知道自己的答案，没关系，哪怕我走这一条路所有人都不理解我，所有人可能甚至都会怨恨我，我不会成为他们青春当中的一个记忆，而是会成为他们最最最讨厌的那个人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知道自己问心无愧，我知道自己的路没有走错，我知道这是我该做的事儿。但幸好不是所有人都不理解我，像我们大二的同学，他们也会很支持我，包括大三的师兄师姐，他们都让我感到很多力量，还有我的朋友们，他们也是默默地陪伴着我，支持着我的决定。有时候我想，为什么人一定要那么去在意别人的想法呢？尤其是那些无关的人。但是我真的做不到不去考虑别人的想法。我曾经一次一次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让他们误解就误解去吧，随他们去吧。但我没有办法欺骗自己，其实他们也很重要。他们每一个人，大一的每一个小朋友，在我眼里看来都同样重要。所以我不想他们误解我，但是我也有我必须这么做的理由。老是会去在意别人的想法，这或许是INFP 的一个致命的缺点。不过或许我已经在学会和自己和解的这条路上 已经取得了那么一点点的小成就。虽然 INFP 很细腻，会很在意别人的想法，会很容易内耗，可是这种细腻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新奇的感受。对于身边人的情绪，我总是意外的敏感，我总是第一个能够感知到他们的状态不对劲。在我眼里，每一个人都好像有一种独特的意象，婉婉像一朵云，时而轻飘轻快，时而又装满了水滴，变成了一朵沉重的乌云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从天上变成雨滴落下来，落在地底，形成一朵小小的蘑菇，在那里蹲着保护着自己。阿强呢，就像是一片土地，一直在包容着我们。思彤像一棵别扭的树，虽然他不说，可是我知道他总是心里会有很多别扭的想法，或许那并不是他的本意。南菊，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福娃，一直都开心的笑着。他就像是一个小太阳，虽然有时候也会暗淡无光，但是他那里的能量也很强大。或许是因为我曾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也曾经抑郁过，所以我很不能接受，也很不愿意看到我身边的人陷入这样的局面。我总是会尽我自己的能力带他们摆脱这样的一个困境，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很有限，可是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帮助他们，因为看到他们陷入抑郁的境地，我就会看到曾经的一个自己。我想如果当时也有人能帮帮我，或许现在我会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乐观，或许现在依旧会像初中一样热情开放，而不是一直等待着被动。所以我想在这条路上我只能坚强，对于自己来说，我明白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是多么重要，我明白任何一切的事情都不应该打倒我，所有的事情再困难再繁忙，我都告诉自己没关系，你能做到。虽然被很多事情压着的感觉确实不太好，会让我觉得喘不过气，甚至会在凌晨选择一个时间把他们偷偷的给做掉，只为让自己能够缓解一下。但是我知道，也正是因为我来时的路上有很多泥泞，所以导致我现在拥有着这样的勇气，这样的抗压能力去做这样的事儿。虽然这并不代表我会原谅在我成长路上对我伤害的每一个人，我也没有办法原谅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在那一段成长的道路上，我确实收获了很多，确实让我成就了现在的我，让我拥有着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不被压倒的能力，甚至还能去开解别人。这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能够帮助到别人，开解他们的心。当他们愿意信任我，而我也能给他们帮助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会很幸福。 就像是我前两天对一个女生所说，当我看到一朵花如期的绽放，我也会觉得很幸福，因为我觉得你就应该是那样美丽的，不应该因为任何外界的东西去影响你的绽放。我不想看到任何一朵美丽的鲜艳的花因为外界的各种声音而枯萎，就像我曾经的一个自己。或许有很多人不喜欢 INFP， 但是现在的我很喜欢这样的自己。我甚至想说，小歪，你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前段时间看了睡莲说的一段话，真的让我很有很有感触。他说，亲爱的 X， 当我见到另一个有点内耗内心又细腻的人时，我想他一定是这个世界的又一粒盐。别人会对你生气了，一点点小事都要在意，甚至你自己都埋怨自己，厌恶自己，想办法变得合群和改变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亲爱的 X， 你不必改正。高度的敏感有时候不容易被接受，不代表那是一种脆弱，它是那些艺术家、天才、创造家所拥有的共性，一个宝贵的能力。你比一般人更富有同理心，你更具有想象力，你的灵魂的颜色更丰富且更具有深度。不必害怕眼泪，眼泪只是一件温和的斗篷，帮你抵御来自世界的寒意。所以记得好好吃饭，保持一定的运动。如果你还在上学，尤其是在上中学，要记得学习才是你第一考虑的。有没有人和你吃午饭，同龄的学生的小团体里有没有你，一点都不重要。流言和失败者往往诞生于偏见的眼光中。亲爱的 X， 你很好，很重要，在未来你会比现在还重要。你会越来越了解你自己，而这世界会因为有你而变得更加有滋有味。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直接泪洒当场。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一个很敏感很焦虑的人，没有人和我吃午饭，同龄的小学生的团队里面没有我，真的会让我焦虑很久。一个人去食堂的路上，我在想别人会不会想这个人好奇怪，为什么是一个人呢？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都很害怕他人的目光，我都觉得这就像一把刀子一样，好像不痛，就像是一把没有开刃的刀，但是刮起来还是那么的折磨人。不过现在我觉得那一点都不重要了，并不是因为我在一个人走的时候会看着手机逃避自我，而是我学会换位思考。我想当我在一条路上看到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自己走的时候，我会觉得他奇怪吗？并不会，我会觉得他一个人走是被孤立了吗？也不会。其实除非他是美得非常非常的耀眼，否则我根本不会注意到他一个人在那个路上。同理，别人也是一样对待我。所以真的不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太久。虽然领悟这些道理都付出了一些代价，付出了相应的代价，但是很庆幸在我20岁之前我能够明白这些。这或许也就是别人看到的强大的我的组成。 其实我很喜欢别人有事情来找我，因为这样会让我觉得他们会很依赖我，觉得我很可靠。所以呢，当很多人找上我的时候，我也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。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蠢事，会让我很生气，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也在成长，就像曾经的我自己那样，慢慢地成长着。现在呢，他们或许在依赖着我，或许有时候会觉得很累，但有时候呢，也会觉得很幸运，能够成为被他们依赖的一个对象。今天呢，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很生气很生气的事情。大一的小朋友们又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生气，但是我竭力地遏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因为我知道当时的那个小朋友，他看到我这样的情绪，他应该会觉得很不安，因为他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内耗的人，他会觉得自己这么蠢，师姐是不是讨厌我？所以在他面前，我极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，告诉他先把节目做完，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。果不其然，哪怕是做完节目之后，他也和另外一个同学偷偷地找上了我，解释了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。其实我想告诉他们的是，犯错误并不可怕，不要害怕自己因为犯错就讨厌你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因为犯错讨厌你，我们会因为你的性格，因为你的人品，因为你的三观，但并不会因为犯错。无论是谁都会犯错的，就像曾经的我自己一样。有时候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，再不济天塌下来还有我们顶着。最近呢，我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，所以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戾气变得越来越重。很多时候我都想很努力的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让自己不要发火，不要那么的不耐烦，但是通常都会有一些于事无补。所以我很感谢所有包容着我情绪的人。因为没有任何人做任何事情是理所应当，所以当我的朋友，当我的同事，他们在包容着我的情绪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我的情绪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剑， 有时候会刺痛别人，有时候也会刺痛自己。很多话说出去，我也会觉得很伤人。所以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底线，无论是多么糟糕的事情，都绝不能进行人身攻击，任何事情都应该就事论事。很庆幸在这段时间我做到了。这一路走来感觉真的很不容易，从曾经的躲在别人的背后让别人庇佑我，到现在站在人前去庇佑其他人，这或许是我的成长，又或许是我的另一个阶段。今天呢，做这一期青春印记，舒缓我的压力。因为最近老是觉得很多事情都让我很崩溃，很想哭，可是我哭不出来。所以今天也算是如愿了，泪洒直播间了，当场。那么说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未来的展望，我想在接下来的生活里更加坚强一点。我知道自己总是骂骂咧咧的做，就像一个字母圈一样，一边骂一边做，但是呢，我想说其实能做完也很棒了，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。虽然高要求肯定是应该的，但是太过于苛刻真的会让人喘不过气。现在手机里面还有20多项待办，学习上的工作上的都会让我觉得很累，可是做完这一期清影之后，我觉得好像充满了无限的力量。这么多困难我都走过来了，还怕你这20多项代办吗？我想曾经的我叫别人师兄师姐，而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师兄师姐，那我应该拥有着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去照顾别人，去让别人依赖我。所以这些困难打不倒我，就像婉婉他们所说的，感觉我有很多的无限的能量。是的，做完这一期清运之后，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能量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还是想再放一次这一首歌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对我来说确实意义很大。我就像是那个半山腰的人，站在半山腰，总是有着悲伤的眼睛，悲伤的过往。路过我的人可能会问候，可能会经过我就走，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，就发现朝夕又交替。就像曾经的自己还没有从悲痛中缓过来，就发现原来那一瞬间的悲痛就那么快，那一学期就那么快的逝去了。有时候我也会想问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呢？遇到的都是苦难。但是 路过我的朋友，你不需要问候，不需要怜悯，只需要陪伴着我就好。仅以此次的青春印记献给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人。那么现在呢，已经到了北京时间23:27，今天的青春印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小歪，故事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再见。